这每一次敬拜神，都是一次天与地连接的一次机会，都是一次让我们的生命与那位圣洁的神、与恩惠的福音、与神宝贵的真理和话语连接的一个机会。我不知道，问大家一个问题，好吧？这个五一假期你们过得怎么样？有人说我没过得怎么样，我加班了，对吧？我一天假期都没有，加班了。有人加班了啊！有人说我好不容易有天假期，我在家里睡了一整天。有人说我这个跟朋友出去喝酒了啊！有人说陪家人玩了，有人说当然有人说出去旅游了，没问题。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假期的安排都不一样，包括加班也是一种度过假期的方式，对吧？至少是其中之一。但是，让我们想一想。无论你是加班了、睡觉了、喝酒了、这个跟朋友玩了，还是旅游了，还是陪家人了，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假期到来之前，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基本的规划，对不对？问大家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我们在规划当中有没有规划一些跟读经啦、敬拜啦、祷告啦这个？抓住这个假期学习有关的规划有没有？有的话就可以举手，没关系。哦，感谢赞美主啊！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光当中，每一天不断的来这个，来经历他的恩典，也在他的恩典当中来知道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假期，包括我们的。这个吃饭睡觉，其实都是要靠着他的恩典来生活，对吧？对，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件我在假期当中经历的事情。当然，在假期当中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个外出服侍刚刚回来哈，也是外出有几天。但是呢，我觉得我在这个假期当中经历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我抽到了一节经文。哎，你说一个牧师，他天天读圣经，他天天看圣经，为什么这节经文特别的重要呢？不是因为这每一节经文都是独特的，每一节经文都是神的话语。但是当我抽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有触动，觉得上帝其实在那一刻在用这些经文对着我来说话，来帮助我，来梳理我的生命。起因是呢，这个跟弟兄姊妹一起。玩圣经的游戏就是猜圣经人物的游戏，这个猜了之后呢，就是说主持人让我们这些猜中的呢抽一节经文作为奖赏，然后呢我就从这个主持人的手中抽中了一节经文，这些经文是罗马书的12章的第一节，读给大家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节经文，罗马书的12章的第11节。其实是使徒保罗在前面的11章讲完了整个的恩惠的福音，讲完了那个属天的荣耀，讲完了在福音当中的我们的盼望，以及神白白的恩典，在基督里面的称义、因信得救的福等等等等，这一个整个宇宙最荣耀、最宏大、最奥秘，也是最难以超乎人想象的这个福音之后，使徒保罗开始转过身来，面对此时此刻，活在现世，活在此时短暂的肉体的，艰难的弟兄们做的一个劝勉。他用了一个词非常的宝贵，他说："所以，什么叫所以？所以就意味着前面有一个因为，对不对？"因为神恩惠的福音，因为神的救赎，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荣耀的盼望，他说："所以弟兄们，我那一天我非常的，我先简单分享这节经文，我再讲那一天的事情哈。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什么来劝你们呢？"他不是说我以神的威严、神的审判、神的能力来劝你们，他说我以神的 慈悲来劝你们。什么叫慈悲？就是神救赎我们是他的慈悲，神赦免我们的罪是他的慈悲，神的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他的慈悲，神我们受死复活再来接我们是他的慈悲，对不对？神爱我们，神恩典充充满满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扶持我们都是他的慈悲。他在以福音的事实，请注意这些事实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绝不会改变的事实，对不对？不会改变到一个地步，就是比整个宇宙都更牢固的一个事实，对吧？他说以这样的慈悲来劝你们，劝你们干什么呢？劝你们说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各位，什么叫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使徒保罗很明显用了旧约献祭的术语。旧约献祭的术语的意思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好像你有没有见过？你去读利未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祭司献上那些牲畜的时候，献上牛羊鸽子的时候，献上的时候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了，对不对？他属于谁？属于神。是的，属于神。祭物是属于神的，献在神的面前，不再属于他自己。然后他说："这就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哎，为什么这就是圣洁的？各位，那一天我想到很多，我想到，其实那一天我出门之前都发脾气了。那一天我出门之前，心里都有不好的想法，都有气愤，都有怒气，都有怨恨，都有增进、嫉妒、愤怒都有。但是那一天我居然抽到了这些经文。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圣洁的这件事儿？前一刻你可能在分享神的话语，下一刻你又因着孩子哭闹就发脾气。前一刻你可能还觉得说："主啊，我要一生奉献给你，敬拜你，归荣耀给你。"下一刻别人一夸奖，你觉得这个荣耀就是我该受的。我们会不会这样想？我们就觉得："哎，我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我们就开始骄傲，开始自义，开始自我，开始自私。什么叫圣洁呢？哎，保罗说的很具体。保罗说，献给神就叫圣洁。为什么献给神就叫圣洁？属于神就叫圣洁。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在荆棘火焰当中，上帝对摩西说："脱下你脚上的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什么？是圣的。"哎，各位，那个地其实也就是大概就是荒无人烟的，这个可能有石头、有荆棘，有杂草，干旱、荒漠、沙滩，可能是这样的地步，对不对？各位，那个地难道是用黄金装饰的吗？那个地难道是铺了地板砖吗？那个地难道是特别的比其他地方特别干净吗？难道那个地在物理的层面上跟其他的地方很不一样吗？问大家有没有？完全没有。可能摩西站的那一个地方正好就有一个鸟粑粑，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为什么神说是圣的？很简单呀，因为神此时此刻征用了那块地，神征用了那个荆棘，征用了那个地，征用这一切来向摩西说话，来向摩西传递他的心意，来向摩西，让摩西担负荣耀的使命。来跟摩西对话，传递真理，来使用摩西，神征用了那块地，于是那块地就是圣的。想一想，在约柜当中建造约柜的木头，难道就跟世间的万根木头之间有重大的区别吗？它不还是木头吗？包那个木头的金子不也还是金子吗？为什么说在会幕当中的约柜、施恩座、坛全部都是圣的？为什么？它还是木头，它还是金子，它还是那根细麻衣，那个知易服得的那个朱红色的线、紫色的线，它也不过是线而已。为什么它就是圣的？很简单，因为被神征用了，因为被神从万根线当中分别出来，成为制作以弗得的衣服的那根线。因为被神从万根木头当中分别出来，成为造约柜的；因为被神从万颗金子当中分别出来，成为造约柜的。所以他就成了圣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是圣的，不来源于我们这个人看起来内在品质多好。哎呀，我天生善良。哎，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弟兄姊妹？我这个人啊，其他的地方都没说，就是善良。啊，我这个人其他的都还没好说的，就是诚实。啊，我这个人就是啊，对人，这个处处想着人。哎，很多人都这样讲，对不对？ 这如此的骄傲盲目是不好的。其实我们之所以是圣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被神征用，属于神，属于神，跟神有关系，于是就圣了。各位，所以我那天就在想，其实呢，你我天天会不会都有不好的言语、不好的做法、不好的心思、不好的理性、不好的行动出来？有没有？天天会不会有？天天有。天天有，这个时候怎么办？敬拜。这里说，当作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于是当我们不断的在每一个具体的场景，在每一个生命的决定当中献上，当作活祭，属于神的时候，就是圣的，说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侍奉其实是敬拜，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其实每一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跟人的每一个相处，每一个动作，包括每一个眼神，都是在跟敬拜有关系。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要知道，当约柜被放进会幕当中的时候，他无论他 约柜在那里经过任何一件细小的事，都是被用来敬拜的，都是跟敬拜有关系的。会幕当中所有的器物都是被跟敬拜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这个五一假期过得怎么样？想一想，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这个五一假期我们有哪些事情是跟敬拜有关系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只有来到教会当中才是敬拜，我的意思是你在家里拖地的时候、晾衣服的时候、洗碗的时候，有没有在敬拜？我们常常没有，我们觉得做那些事的时候就怀着怒气做就是了，对吧？又反正是不得不做。然后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换句话说，就是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风俗、想法、周围人的习惯、不信主的朋友的那些言语当中脱离出来，不要跟他们一样。只有这样的时候，你才会心意更新而变化。保罗说不要只要，在不要只要其实是旧约当中智慧文学的典型的格式，诗篇和箴言常常会用着不要这样做，只要这样做啊，就是两条路嘛，生死祸福、祝福、咒诅，敬畏神，悖逆神，这全部都是不要只要的那两条路，对不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坦白说，只要我们效法世界的时候，就绝不会心意更新而变化，绝不会。为什么呀？很简单呀，就是只要效法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会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刚硬，越来越不被神的话光照，不被神的话刺透，也不愿意检视自己，也不愿意真实的面对生命当中各样的事情来成长，就不会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然后他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很简单哈，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连在一起的。我停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探访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这个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很，各位原谅我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必须为此而奇怪哈。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圣经当中的汉字我们几乎每个字都认识，但是串在一块我们就是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事了。我再说一遍，圣经当中的汉字我们几乎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这一段话串在一起，我们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简单来讲，就是读圣经读不懂，或者说不真懂，或者说懂得太少，或者说让自己的生命浸透在其中的太少，或者说让自己的生命跟它连接的太少，以至于我们觉得读完之后就读完了，就结束了。里面有生命，这是神说的，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我们觉得不甘甜，我们觉得是打卡任务，终于完成了，对吧？ 终于完成了，立刻合上圣经，该干啥干啥去了，开始刷手机了。啊，那个主播开始啊，老铁们对吧？这个宝子们对吧？宝子们还是老铁们还是家人们对吧？就开始看家人们去了。好不容易读完了，哎，这匆匆忙忙五分钟读完了，开始宝子们家人们。为什么？因为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书，我们不会读得懂的。纵然每一个汉字都认识，连在一块之后，我们就好像心就昏沉了一样，心就沉睡了一样，就好像说我就是看不出亮光。各位，神的话每一个字都是亮光，你居然看不出亮光，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灵性在沉睡啊。要知道神的话语每一个字都是亮光，你说我看不出来，那表明我们在闭眼。所以只有不断的在主的面前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你才能够更深的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不断的查验，不断的明白。其实查验这个词呢，甚至是指的通过实际的使用和测试来确定它的价值。什么叫查验？你要把神的话语实际的使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实际在你每一个抉择、每一个言语、每个行动当中，成为标准和准绳，去测试你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这就叫查验的意思。查验的意思是你要来使用，实际的使用，你也要用它来测试你生命当中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你这样来使用，当你以它为准绳来测试你生命当中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更深的明白、体验和真实的跟这个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连在一起了。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或许是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各位，在某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不需要高深的神学，因为威敏信条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对每一个真心寻求的人都是什么样的？清晰的，对不对？都是清晰的，不是奥秘难懂到难懂的，对不对？其实这也不是威敏信条的话，这也就是圣经的话。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对不对？威敏信条总结了圣经的话，圣经说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导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灵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不是清晰、明确、有力、有能力，与我们的生命有关，与我们的生活有关，引导我们整个的生命不断的塑造？这圣经告诉我们的，对吧？当然威敏信条是总结这些的原则来告诉我们的。但是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许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不知道这个长度长到多久啊，对有些人来讲，就是从信主、从受洗那一刻到如今读神的话就一直没太读懂，或者说刚信主的那两年你读懂了一些，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怀着渴慕的心背诵圣经、默想圣经、应用圣经，跟丈夫吵架之后就想想啊，这些神的话又光照我了，我真得悔改，我真得这个成长，我真的是不对，哎，你就读懂了，对不对？你就真读懂了啊，不断的背诵、默想、应用，你真的会读懂。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让自己与神的话语隔了三步的距离，或者隔了八步的距离，我们越来越不懂，或者让我这样说话，我们越来越装不懂。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这里。哎，好，回到这里。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些经文？我抽到这些经文呢？因为晚上回家之后呢，我就跟我妻子分享说：“朱琳，你知道吗？我今天上午抽到了一节经文啊。我抽到这些经文，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上帝在用这些经文在向我说话。”再来提醒我，再来光照我，再来这个塑造我的生命。他就问我，他其实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哈，他就是问我抽到哪些经文，我就说我抽到了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我就把这些经文读给他听。我说：“弟兄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理所当然的。”他听完之后，其实他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哈， 他当时就说："齐先生，我觉得你也献的挺多了，你不仅把自己献上了，还把我们娘几个都献上了。"各位，如果这句话呢，从同工和弟兄姊妹的口中来说，你已经献的很多了，这个叫夸奖；从他的口中来说，你知道这个叫怨气，对吧？就是这个，其实我从意思是，其实我常常忽略了他们的生命的需要，没有很好的牧养妻子，没有很好的牧养孩子，有的时候因着外在的忙碌，因着事工的忙碌而忽略了家庭。当然他有这个意思哈，我也知道。但是呢，他还是最后还鼓励我，他说很好，好好干。这个好好干，老公，你很棒，好好干哈。最后还是鼓励了一下。但是呢，真的，我那天，因为第二天我就一早5点多我就开车出去服侍了，我就在外面3天的时间。但是你知道，我一路从早上起床到我到这个到咱们布道所这个生命泉服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一件事，其实它很真实。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理所当然的。当然，在某个角度来讲，过去很多年，因着神的恩典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多多少少也献上一点，这个咱也得认，为此要感谢赞美主，对吧？因为咱们也服侍过主，咱们也爱过弟兄姊妹，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教会当中一起来成长。是的，我们得承认，在神的恩典的催促之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神的儿女多多少少都会献一些，程度不同的献上自己，对不对？当作活祭，神喜悦，也是圣洁的，这样侍奉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没问题。但是那天我就在想另外一个事儿，你知道吗？我就在想，其实。其实我的妻子只是在表面上回应了我生命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看起来我献上了，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就是在我抽经文卡的那天早上，就是没有出门的早上，我其实将身体献上当作罪的器具。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出门之前我觉得服侍起这群人来太麻烦了，我甚至觉得太累了，我甚至觉得很沮丧，我甚至稍微有点怨言。各位，是不是此时此刻就开始将头脑将心思献上当做了罪的器具，开始抱怨，开始做权衡，开始想躺在家里休息休息，想晚出会儿门，开始体贴自己肉体的舒适，开始，各位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说的刺激一点，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会将身体献上当作罪的器具？我们献上自己的舌头发脾气说谗言，是不是献上的舌头当作了罪的器具？我们献上自己的眼睛看不该看的东西，是不是像献上眼睛当作罪的器具？我们献上自己的这个后背躺在沙发上刷手机，是不是献上自己的大拇指做罪的器具？我们献上自己的后背躺在沙发上而不起来干活，不起来打扫卫生，也不起来体贴家人的辛苦，我们就献上了后背做罪的器具。我绝不是说你不能休息，不是这个意思，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仔细醒察的时候，我讲一个很实在的场景。有一天朱琳跟我说，千言，你去把这个衣服收了，把那个碗洗了。当然我去做了，我就从沙发上起身去把衣服收了，把碗洗了，也把厨房给擦了。我做完这一切之后呢，我就回到卧室当中，他就跟我说，哎呀，老公，你今天真棒哈，你看你很体恤我，你也能够帮助我，又把衣服洗了，把衣服收了，又把碗洗了，把厨房那个，我觉得我太幸福了，上帝赐给我一个这个体贴老婆的老公哈，这个爱我又爱神，对吧？开始给我这个夸一顿，对吧？对，我当然这个那天我也很高兴，他这样一夸的时候，我也就是回两句就结束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一天其实我收衣服的时候，我是心不甘情不愿。我洗碗的时候，一边洗我一边在抱怨，我一边在生气，我甚至在想，他怎么把这些碗都留给我呢？他知不知道我在外面已经忙得累了一整天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些事儿？主啊，让我有3个孩子，还有这么多的事儿要去做。主，你，我不仅抱怨他，我开始抱怨主，你知道吗？ 我开始抱怨主，我开始抱怨孩子，孩子怎么把地上弄得这么乱？他孩子怎么就不知道收拾呢？孩子怎么一点不体恤我呢？开始抱怨孩子，抱怨主，抱怨他。各位，我甚至想了很多很多，但是你知道吗？我特别感谢主的是什么？我特别感谢主的是我妻子，我心里那些想法，她一个都不知道。哎，咱们就退一步想一想，如果你心里的每一个想法，包括就是那些最细微的想法，每一天的想法，如果够，哎，配偶大概就是你这辈子最亲近的人了吧？父母、妻子、儿女，大概就是你这辈子最亲近的人了吧？但是我挑战一下大家，如果你把你内心深处每一天那些最糟糕的想法告诉他们，请问他们还爱不爱得起来你？我告诉你，如果我把自己每一天内心深处那些糟糕的想法全部罗列下来，别说他不爱我了，我自己都不想，都想给自己两巴掌，都爱不起来，都觉得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如果全告诉了他，他会觉得说我这辈子完了，我嫁给了这样一个人，又自私又自利，又假冒伪善，又虚伪，又糟糕，又懒惰，又悖逆，还不爱神。当然，有的时候也稍微爱一点，也是装的，还不爱老婆，不爱孩子，还只体贴自己的舒适。各位，如果你把内心深处的每一个想法都告诉你的配偶，哎，如果那一天我把我内心的深处的想法到了卧室的时候全部告诉了他，他甚至觉得夸我都夸白夸了。怎么就没收住嘴？夸他干什么呀？夸那个不白瞎了吗？各位，我要提醒的是，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即使我们最亲近的人，他都不知道我们每一个最糟糕的想法，要为这件事感恩。但是退一步说，当然，上帝也不需要让你生命当中每一个人知道你生命当中每一个具体的想法，不需要，因为别人担不起，你知道吗？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能担得起，因为每一个人都像黑洞一样，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黑洞一样，会吞噬你身边的人的爱、良善、帮助、支持、鼓励，一定会吞噬的。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像黑洞一样，所以上帝不会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他的身上，也不会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你的身上。这些担子都是谁担了呀？都是主耶稣担了，都是上帝担了。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很简单呀，我们这些已经蒙了神的恩典，已经被救赎，已经重生，已经得救，已经是神的儿女的人，我们那些想法，上帝天天犯罪，天天得罪神，天天悖逆，天天刚硬，天天不想爱主，我们这些想法，问大家，上帝知道还是不知道？是的，他知道。如果你知道了你的孩子的每一个想法，你觉得这辈子就完了；如果你知道你配偶的真实的想法，你觉得你这辈子就完了。但是想一想，我们每一个想法，甚至我们自己都忘记的那些糟糕的事儿，上帝都知道。上帝又不健忘，我们会健忘，上帝又不会。上帝全部都知道，对不对？全部都知道这个担子得多重啊！但是还不算完。上帝不仅全部都知道，即使上帝全部都知道了，他依然怎么样？依然爱我们，依然爱我们呀！这真的是长久的忍耐，天天伸手招呼我们这些悖逆的百姓，长久的赦免，长久的忍耐，长久的恩慈，长久的施恩，长久的与我们在一起。他不仅知道他忍耐赦免，并且在我们每一个糟糕、软弱、败坏当中，实在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扶持我们、引领我们继续往前走，你知道吗？他不仅知道，不仅赦免而已，还进过来继续扶持我们往前走。哎，知道为什么夫妻会吵架吗？就是内心的想法不好，不小心露出来了。知道亲子为什么会有矛盾吗？就是对方的自私不小心露出来了嘛，我们总是希望不要露得那么彻底，但是总是，毕竟天长日久在一起，对吧？亲子之间、夫妻之间、同工之间， 多多少少会露出一点，各位，你露出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就那十分之一足够有伤杀力，让对方不理解你，不理你，不理你加不理解你，足够的，没问题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那一天呢，我就在想这些经文，我说呢，我跟我已经结了婚十几年的妻子。在表面上，他认为我已经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了，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在表面上，他听了这些经文之后，他说：“亲啊，你其实你献的已经够多的了，你不仅献了自己，还献了我们全家。你这些年服侍也算得上稍微殷勤，也算得上稍微也愿意在教会这个好好服侍，在妻子的眼中也算得上这样。”即使是这样，他依然不知道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当然有献上的时候，但是也有献上肢体做罪的器具的时候，是不是？他依然不知道。但是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的是什么？这一个场景其实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呀。你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得承认，这样的场景其实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蒙了恩的人，当神的恩典激励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读了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受一些光照的时候，我们也感恩，我们也赞美，我们也确实有一些救恩的喜乐和平安。但是，可能下一个时刻，我们又回到了自我当中，回到了体贴自己的肉体当中。回到了不讨神喜悦的思想、言语、行动当中，回到了自己老我的那一个旧的习惯当中，是不是？我这几天在外面服侍，确实这个工作量这个量挺大的。于是呢，昨天晚上这个童工这个把我送到住的地方离开之后，我就刷手机刷了好久，甚至内心就开始想：主啊，已经这几天很累了，刷个手机应该也不太过分吧？开始为自己找理由了，明天也没有服侍了，明天也就是这个跟同工、跟牧者们、弟兄们见个面聊聊天，也就能够开车回家了。我们为自己找的理由可合适了，你知道吗？可圆润了，一点都没有破绽的。各位，这种想法，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觉得说。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说：“主啊，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些，是不是有资格放纵一下？有资格贪图世界一下，贪图肉体一下，有资格多照顾自己的需要一下？”哎，我们会不会这样想？会，每一个人都会。当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滑落的方向就不一样了。但是你知道，第二天当同工来聊天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装出一副很属灵的样子。哎呀，跟他聊长老会的建制，聊这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讲道，聊如何的整全的牧养，也聊如何的关怀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在聊这些话题。当然也不是完全虚假了啦，确实我们也真这样认为，也确实也盼望弟兄们都这样做，没问题。但是我突然发现我自己昨天晚上的那个光景，跟早上聊天的那个光景，其实不那么匹配，就是不那么匹配。按理说，怎样的光景才比较匹配呢？就是昨天晚上弟兄们走了之后，我跪在那里读经一个小时，祷告一个小时，第二天再聊这些话题，我就觉得比较匹配了，对不对？哎，是不是就看起来就比较匹配了？甚至弟兄们会认为说：哇，你今天早上文思如泉涌，聊得这么好，肯定昨天晚上得祷告了吧，得读经了吧，得敬拜了吧，得爱主了吧，所以才能把这些事儿聊得这么透彻吧？不是的，没有，没有，昨天晚上刷手机了，但他们不知道。各位，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很多时候在那一个场景之下没有依靠神，但是看起来我们还是能服侍。那一刻的服侍是靠什么呢？靠经验，靠知识，靠过往的装备，靠轻车熟路的一些的脑海当中的东西，对不对？靠那些。 当然，即使是这样，我也必须在主的面前承认说，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圣灵依然有做工，神依然在眷顾，真理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让你提醒你想起来圣经的某些话，引用圣经也有。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妥协、退后、软弱、放纵的借口，也不过是主眷顾他自己的儿女罢了，也不过是主眷顾我们罢了。甚至我那一天早上，我特别想到了一个人物，叫参孙。各位想一想，参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自私自利、好色、邪荡、无耻，眼里没有使命，没有作为士师的荣耀感、使命感、牺牲感、荣耀感，全部都是他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自私、自我的中心，全部都是，对不对？从头到尾都是，这一辈子都是。但是就这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一个人，上帝总是在一些关键时刻，甚至在他散发情欲的事情上，上帝使用他救以色列人脱离敌国的手。哎，这圣经明文这样记载的，就是在他犯罪的这个过程当中，言而无信、颠三倒四，对不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这个过程当中，神使用他拯救了神的百姓。但最终他并不是一个行在神完全行在神旨意当中的人，他常常行在自己的心意当中。但是你说一个常常行在自己心意当中的一个人，上帝依然大大的使用他，参孙就是一个例子。各位，我想起这个时候我特别害怕，你知道吗？我就开始省察我过去好多年以来的服事，在某个角度来讲，上帝也小小的使用了我，多多少少造就一些人，多多少少使一些人得一点点帮助。但是我就在问自己，我是因为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而带来这个果效吗？还是不过是神眷顾他自己的百姓而已？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吗？在那一刻我想起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太贴合不过了。当我们不把自己置于上帝的面光当中，置于上帝的救恩当中，不断的认罪悔改，投身于他，在他的里面来建造自己的生命的话，我们依然在讲道，依然在服侍，依然在关怀弟兄姊妹，依然在分享圣经，依然在传福音，依然做很多的事儿，但是呢，确确实实传福音给了别人，但是自己却不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自己反倒被弃绝。求主来怜悯我们。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问这个假期？我恐怕我们这些做主多年、做门徒的人，我们常常每一天都会有这个属灵的危机。这个危机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的。我也同样感谢主，你知道吗？因为我感谢主的是，那天我抽到这些经文，我真的是非常的受触动，我觉得是确实就是主在用这些经文对我说话。我也特别想就用这些经文对弟兄姊妹来说话，好使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必须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打开神的话语，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期待自己能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只有得了这福音的好处，坦白说，才能够真正的造就别人，才能真正的使别人也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其实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讲过许多自己属灵的挣扎，对不对？在某个角度来讲，我刚才分享的自己的这一段的属灵的挣扎的经历，是不是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当中所描述的那个属灵挣扎的经历？是的，其实你也一样，你也有类似的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属灵挣扎的这个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为什么今天晚上特别分享这一点？因为我下定决心，我也不太想让弟兄姊妹觉得说你们的牧师是个圣人，因为他不是。我也不太想让弟兄姊妹觉得说你们的牧师看起来每天都很刚强，每天都很爱主，每天都很敬虔，每天都不是，他不是。他其实天天有属灵的挣扎和征战，他天天需要在主的面光当中，在主的真理当中来对付自己的私欲、糟糕、败坏、罪孽、不爱主的地方、刚硬的地方、自义的地方，他需要天天的对付。 同样的，你们也是，我们都是。为什么要分享这一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上可以成熟到不再畏罪挣扎的地步，一个都没有。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承认这一点。连使徒保罗都有这一个挣扎，这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感觉自己已经完全超脱了罪的力量，如果我们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人，如果我们甚至给自己一个标签说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就上了魔鬼撒旦的当了。因为我们在属灵上越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越有分辨力，越能怎么样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越你一旦查验了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就越能够，这是相辅相成的，越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对不对？越能够看到自己里面的罪，越能够对付自己，越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越能够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回转的时候稍微快一点。我不是说你不会有这个征战，而是说我们回转的时候快一点，越能够感到自己的不圣洁，越能够不断的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圣洁、荣耀、恩典、真理来统治我，再一次的来统治我。因为只要不是我没有在你的这一个的真理的统治之下，我就一定会任凭自己的意思。一旦任凭自己的意思，任凭久了，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真的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连神的儿女在今生当陷入到不断的在罪恶当中打滚的时候，神出于爱的目的，神出于仁慈良善的目的，也依然会管教，好使我们脱离永恒的地狱的烈火。然而这一个真理同样也安慰我们，你知道吗？安慰我们什么？当我们与罪征战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坏，觉得自己很邪恶，觉得自己不成熟，觉得自己很幼稚，觉得自己很糟糕，没问题。但是罗马书第七章保罗鼓励我们，虽然我们里面有试探，有罪的冲动，甚至有罪的复发，甚至有罪的反复，但当我们不断地看见这些而愿意向主回转的时候，就表明神真的在继续地光照我们。阿们。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愿我们的心思因着这两节经文再一次收拢到神的面前来，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需要，这是我们每一天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无有的人，但主依然地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当中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征战很痛苦，是的，真正的基督徒的信仰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甚至是保罗说内心当中两个律在我们生命当中争夺这个控制权的这个征战，一天天在争夺这个控制权啊！被神充满的时候，我们会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被神被自己的私欲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伤害别人的话，真的，我们天天都会这样。但是主啊，让我们为此感到忧伤，也让我们为此天天因着这样这一个缘故祈求仰望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生发出来。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当我们能有机会一起分享诵读应用你的话语，这就是你为我们存留的恩典。你不乐意我们陷入到罪中，陷入到自我当中，陷入到刚硬麻木当中。你愿意我们的耳朵听你的道，你愿意我们的心思向你来回转。因为神救我们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为的是教训我们除去一切不虔诚的心和世俗的情欲，等候所盼望的福，等候那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因为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他自己的子民。主啊，我们为这样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也愿这样的恩典真正的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为你而活，也活在赦罪的平安和良心的自由当中，活在真理的光中，做那光明的子女。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